我们在今年年初，就是上个月的时间，我们在整个教会的年初的祷告会中间，我们特别为到国语部来祷告，为到我们群体当中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那次的祷告会当中，我们有很深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求天父来复兴我们国语部，让我们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不要开始的时间我们非常的热情，但是跑到中段或者开始跑到现实生活的时间，我们就被好多的这些的潮流啊、世俗的事情就给打倒了，有时候就习以为常了，觉得我们就退后了。我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最近跟一些的弟兄姊妹在深入的讨论，在关心教会还有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情况，特别是我们中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我们的灵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可能外面人家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的心是跟上帝的距离我们有多近呢？在我们一些的观察中间，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境况当中，我们的确知道需要很快的有一些的动作，要很快的有一些的事情要做，以至于呢，我们不会往这个缓慢的道路上面，我们就慢下来。我们愿天父不是因为人的力量，不是因为台上啊、台下啊、小组组长的宣传啊、各样的刊物啊，让你们去很多的资料去轰炸大家，让大家激动起来，不是的。我们是真的带我们自己的祷告里面，为到教会的复兴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今天我是带着一种心里面一种急迫的心，能够跟大家选了这样的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来分享。我盼望大家在听的时间也能够很专心的，不但是听这段圣经里面怎么样去分析这个真理，而是让这个真理成为一面的镜子，能够照到自己的心，并且呢，能够把好的榜样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全心全意的，我们能够把自己老我能够放下来，把旧的一些的习惯、一些的态度，我知道好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中间，反正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能你在挣扎的中间，可能你一方面的心可能放在世界，一方面的心可能有世俗其他的引诱，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心里面却非常的愿意，我真的要做一个基督徒，天父啊，求你就让我这一次能放下来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没有办法挣脱，但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一边听的时候为教会祷告，一方面听的时间也为自己能够来做祷告。约翰福音13章31到38节这一段的圣经里边，就好像如果我们在读书的时间，我们这一节课可能是一个半小时，当快下课的时间，老师会站在台上，在黑板上写上了最重要的考题的提示。历史课讲到我们中国唐朝的这个历史，我写上去的大家一定要念，因为考的时候一定考，必考题，所以我们就听课的时间一直听，听到最后的时间，特别老师走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下来的嘱咐我们的课文的重点，我们特别特别特别要留心，可能前面好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还记得，但是特别要后面的时候要非常的留心。我记得麦牧师也在我们中间，这次的麦牧师的讲道是在北美当中，他自己说是最后一次，我盼望他有机会能够回来，但是看起来我们麦牧师师母还有其他一些的长者，他们被上帝带领回到香港，所以麦牧师当站在这里的时间，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是师母把他带上台的时间，他也讲了他整个北美当中在城北当中最后一篇的信息，把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基督徒的5000、2000、1000的银子就好像才干一样，怎么样去摆现出来。 当我们听到这些的长者，当我们听到这些的老师在最后一节课的时间说到他的重点，当时门徒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耶稣的语气转变，当耶稣讲的话开始有一些他们不了解，当约翰福音第13章的时候，耶稣在讲的时间似乎这个空气有点凝重，耶稣在讲的速度变慢，耶稣在讲他临别的赠言，要把基督徒们真正要委身的秘诀，要怎样依靠天父，好像枝子依靠葡萄树，约翰福音15章里面耶稣没有别的地方在提，但是就在他最后临别赠言的时候，把这个的 secret， 把这样的一个秘密，就是说基督徒在内室里边，在心灵当中所谓这种内功，基督徒不是外功，外面的东西我们在那里努力，然后要为到基督徒来争光，是先有里面的生命，而好像福杯满溢。你看一个水杯，如果这个水装满了之后，它会满出来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当我们里面充满了爱，当我们充满了上帝的爱的时间，我们充满了爱的出来，我们的言语就有爱，我们的行为就有爱，我们的一个反应也就是爱，当我们心中所充满的，我们嘴里就说出来了。耶稣还讲了其他，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让他门徒吃惊的一件事情。耶稣在这个月节的时间，他竟然脱了他的外衣，束上这个毛巾，开始替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当时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人，帮人洗脚的人，只能是家里面雇下来聘用的一个最卑贱的家里面，家里面的儿女都如果有工人的话，他们都不会做的。耶稣竟然降卑成为一个奴隶一样的，在他的门徒，在他的学生里边，我们中国人是老师是非常尊敬的，但是耶稣却变成一个奴隶一样洗他门徒的脚，门徒非常的吃惊，很震惊。所以彼得说，耶稣你不能洗我的脚，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是这么的高，但是耶稣说你必须要受我的洗。耶稣也说了其他的话，把他的新的一个命令赐给门徒，门徒好像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为什么是一个新的命令？新的命令到底在说什么呢？新的命令就是让你们彼此的相爱。所以耶稣在临别赠言的时间，门徒睁大他们的眼睛，门徒感觉到这是耶稣在最后一段路的时间要讲出的话。今天就放在我们的中间，约翰福音13章第31到38节，但愿我们也同样一个心，好像回到那个现场一样，耶稣如何的跟门徒在说话的时间，在临别快要离开的时间来跟他们讲话，我们也心里面带着这样一个专心和渴慕的心，我们来聆听到底耶稣讲了什么的话呢？耶稣在这段的圣经当中，我自己的领受体会基督的心，我感觉耶稣讲了三点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讲到委身门徒的标记。到底基督徒有什么的辨记，有什么的辨认？有人挂上可能是十字架，有人的项链，有人的 T-shirt 写的 Jesus， 有人的车牌，有人的 sticker， bumper sticker， 车上面的标签可能都写上小鱼圣经啊，可能等等。但是基督徒的委身的标记是什么呢？我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那你怎么样去表现出来？你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你是一个有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呢？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也就是31节到32节，13章的31到32节。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把我们自己圣经能够打开，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31到32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果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段圣经里面重复了什么字？荣耀，很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间， 你可以把它分段，分段的时间其中一个读圣经的重点就是说它重复了什么字，我们就看出荣耀是重复在这段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并且耶稣用了好几种的手法来讲出耶稣跟天父之间有一种很密切互相影响的这种的关系，而把荣耀能够带出来。所以我在第一点的当中，我发现耶稣把一个非常根基性的一个委身基督徒的一个的标记放在我们的中间。耶稣很介意上帝有没有得荣耀，他很介意上帝有没有得荣耀。我们是海外的中国人，有时候我们到海外的地方来，看到一些的现象，可能在社会里面，可能在我们自己身处的社区的当中，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看不惯，说如果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真的很丢脸。当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同感深受的觉得，如果这样的事情被别人看见，我们是多丢脸呢、啊？有一些的时间，可能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小孩子可能在 teenager 的时间做出一些的事情，说出一些这样的话，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我们实在做父母的觉得我们在家里不是这样教你的，为什么你要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做父母的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如意和觉得非常的丢脸。更不用说可能我们的父母有一些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是不光彩的，但是可能也是发生在我们的家中，虽然是少数，但是我们能体会到如果我们当中父母有一种的情况让我们心里不舒畅的时间，我们也觉得特别是小孩子的时间，他小孩子就会躲起来，因为总是一家人总是一国的人里面，他会分享到大家那种的认同 identity， 你的认同越大的时间，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的行为就越来越激发起来，你会很介意别人对这个中国人的名或者你们家里的名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有没有羞辱了还是荣耀自己国家或者自己家里面的名。耶稣非常的介意天父有没有在他身上得到荣耀，非常的介意 he minds。 我想在这里耶稣第一个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委身于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自从信耶稣洗礼进入这个的神的家里边，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接待他，然后我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从圣灵而生进入这个家庭的中间。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肢体受苦全体也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就得快乐了。上帝的名与我们，弟兄的姐妹的名与我们，教会的名与上帝的名与我们个人的名，个人的名影响教会的名，教会的名影响上帝的名，基督教的名是绑在一起的，全是绑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种的心态，以前我看见，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像这样的人。因为当教会有问题的时间，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出来，教会里面有问题，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不知所措的在那里不讲话，但是呢心里却有很多的疑问不舒服等等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就很清楚的表明他们的立场，他说那是教会的问题不关我的事，或者说那是那一群弟兄姐妹做的事情就不关我的事，那是教会的问题，那是弟兄姐妹的问题，我可没有这样做。当我听见的时间，我自己心里面，我虽然不是那一些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心里面觉得我有一份的责任在我里面， 其实我不管我们自己怎么看，只要外面的人在看我们教会，如果教会里面传出一些的风声到外面的话，外面的人就说你们某某某教会，那我们全部岂不是就圈在这个教会的名义底下？我怎么可以帮我自己跟教会跟弟兄姐妹去分割出来说那是他们的事不关我的事，当别人看的时间就说你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那岂不是我们也在里面？就好像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他太太做了一件的事情，在外面可能是不体面的，可能做一些的事情不恰当的，当有人来激动这个丈夫的时候说你太太做了这样事情，如果这个丈夫说那是他我媳妇儿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那你说这样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呢？外面的人一样就说你们夫妻出矛盾了，你们夫妻有问题了，外面的人是看我们，外面的人就说你们，但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出来的时间，我们到底的责任能逃避吗？就好像耶稣跟上帝一样的，他说上帝愿你使我能够让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耶稣和上帝之间的那种的关系，耶稣也非常的介意上帝有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要问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荣耀神？不是我们自己说，有没有外面的人说我们有亏缺神的荣耀的事情？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赶紧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就改过来，让神的荣耀在我们面前能够恢复过来。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亏缺了谁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人的荣耀吗？不是的。原来圣经开宗明义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人的身上就亏缺的，人当有不公义、不诚实、贪心、邪念、欲望、仇恨这些的事情，上帝造这些人变成这个样子的时间，上帝的荣耀就被亏缺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不是这样造人的，但人偏偏要偏行己路，把上帝的荣耀亏缺了，缺失了。耶稣基督却是第一个把神的荣耀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背上全人类的罪，为了全人类的缘故开始了这个救恩的工作，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是耶稣讲到了，父啊，求你在我的身上荣耀你的名。今天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了一些的问题，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的嫌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恢复神在我们当中的荣耀，帮助我们。我们很介意别的中国人怎么做，我们很介意我们家里的儿女怎么做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也很介意神的荣耀有没有在这个地上亏缺，让我们这种融入感能够深深的留在我们的自己的血液当中，特别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紧要的一个时间，是一个关卡。神托付我跟你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我心里面有非常急迫的一个感觉，我们不能让一些不荣耀的事情继续下去，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快一点的能够把它调整过来，一定要快点的脱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一切里面我们正在挣扎的事情，求父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改过来，让父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来彰显。就像耶稣基督说，父啊，愿意我荣耀你，求你也荣耀我，让我们和神之间，就像耶稣基督和神之间，能够彼此的心连心，让这种的荣耀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教会里面选长老、选执事，就是选传道人、选教会的这些有属灵位份地位的人的时间，教会的条件也就是说，你们中间要选那些毫无指责的人，无可指责的人。当然不是在上帝的面前干净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圣洁， 就说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要选一些是无可指责的人。我们特别在教会的中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从牧师、传道人、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团契的团长等等，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毫无指责的生活。中国人我们知道常说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我们真的表里的一致。包括我今年我自己在生命的当中，求主也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罪，除去一切的罪，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荣耀，让神的能力能够加增在我们的中间，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耶稣也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第一点，弟兄姐妹，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的标记，就是我们与父相连共荣，我们与他不动是相连，并且是一同的得荣耀，并且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说我们今天不羞辱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做基督徒就是我们今天如何荣耀神，是向上的，是往高处的，是往神的荣耀，有更大的荣耀。荣耀就是上帝所有品格和行为一切的作为的总和，叫上帝的荣耀。这是他的尊荣，他做事情的风格，他的品德，他做出来的事情的一个的结果，所有的事情就是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追求像耶稣追寻得到上帝的荣耀一样，让我们能够在父的面前与他相连，能够追求神在我们中间，父能够得到荣耀。这是第一点，我们基督徒要在生命当中我们有的标记。第二点，我们跳过了33节，因为整段的13章的圣经当中，当然13、14、15也都是耶稣这个的最后的一个临别的赠言。他是讲到耶稣要离别，所以我把33节放到第三点，它是整体的。但是第二点我要指出来的，就是约翰福音13章第34到35节，这是第二点，基督徒委身的标记的第二点。当耶稣讲到这种的内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要与父要相连，心里面上帝的荣耀是否能从我的生命里边能够流露出来，他要很介意这个事情的话，只要有一点点人说我不荣耀，我都要改过来的。如果有这样的话，他就有了一个委身基督徒的一个标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灵的根基在里面。第二点是与人相爱共处，与人相爱共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上帝的同在和荣耀的时候，神的爱也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能有爱就是上帝的荣耀的一种。当我们有了这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与他荣辱是能够混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时间，耶稣就命令我们要行使我们里面有了这种的力量，我们要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能够爱旁边的人。但是我们不是随便的爱，随意的爱。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彼此相爱，然后怎么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相爱。我举个例好了，耶稣不是说你们去彼此相爱吧，然后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好吧，那我们就行，每周三我就请吃饭，这个缺乏爱的这些人啊，这些没有家的留学生全到我这儿来，你自己想一种办法去彼此相爱，这是意图很好，但是这不是耶稣要说的事情。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像比喻一样，比如说一个画家说你画这个山水画，画一个山，画一个湖，他不是胡乱的叫我们去画，他说你是按照哪个呢？按照我们加拿大里面的国宝班夫公园里面的圣路易斯这个湖后面那个山，就是很多人去那里旅游的时候站在那儿倒过来照片的，坐在那个石头上面一根那个背景在照的那个落基山脉，那种的形态，那种颜色，然后前面那个 St. Louis 这个的湖多么的漂亮。你是按照这个加拿大班夫 这个山圣路易斯湖你画一个，是我要画的山和湖是按照加拿大班夫公园里面那个图像来画出来，你的画不是其他的，不是其他的山。你去印度找个山，然后印度找个湖，去墨西哥找个山，墨西哥找个湖，可能风景都不错，但是不是，不是要按照我们班幅里面画出来的。耶稣基督也一样，就是按着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明白了吗？可能我们有时候跳得太快，我们要彼此相，我们就快点去做吧。然后小鲁说，你们想出十个方法来，然后下周呢就快点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半年之间呢，你要想出彼此相爱的样子，然后去做吧。耶稣说，这是我的命令，就是我怎么样去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去相爱，就像我们对着班幅这样的一个美景一模一样的画出来。那耶稣他的榜样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13章里面，耶稣刚才已经做了一样的事情，是很特别的事情，我相信是跟这个事情是直接有关系的，就是耶稣替门徒来洗脚。耶稣怎么样替门徒来洗脚？耶稣降卑了自己，第一，他不以夫子的身份站在他们的前面，其实应该门徒给他洗脚，但是门徒没有一个人做。但是第一，耶稣从他夫子，从一个老师的地位里面降下来，就是英文说他原本是 entitled， 他有绝对的身段，绝对的这种的姿态摆出来，我是老师。就像我老师在的时间，到底是老师奔过来给你握手，还是你跑过去跟老师握手呢？如果是老师，我一定站着让学生过来，或者长辈，我一定让这个人过来，不是我过去，是他过来，因为我有姿态，我觉得你要过来。这是一种做老师做长辈里面应该有的那种位分，但是耶稣他没有，把他的姿态反过来，有需要的有人就过去，有需要的有人就跪下来就洗脚，帮他们做这个事情，就是耶稣把他的姿态完全的放下来，把他的架子完全的放下来，看到需要把架子放下来，然后做那些的工作，总算是洗脚的工作他也要做。耶稣第一个模范就做出来，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常态，可以说是用爱放下了自己的身段，然后满足他当时的确的需要。并且耶稣基督是说真正的讲到自己是钉在十字架上，他原本是上帝，但是他成为一个好像罪身的样子，然后替我们死。上帝的愤怒，上帝的震怒和憎恨罪人的那种的态度和那种的行为，上帝就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受苦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要罚一个罪人的时候，就像那样子罚原本是你和我应该挂在十字架上，是那样罚。但是上帝说，你看耶稣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罚你们，但是你们可以逃过我这样的罚，因为我的罚已经罚在耶稣的身上，不用罚在你身上。你信耶稣，你一切的震怒都放在他身上，他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耶稣就是做这种的 dirty work， 好像最卑微最看不起的，耶稣应该是一个君王，应该从上帝那里是最干净的，但是成为最卑微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呢？怎么样彼此相爱呢？今天应用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在国内可能过来的时间，我们有各样的丰富知识，我们是这个老板里面的企业，我们各方面的专家我们都有，我们不是说是看清这个，但是一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时间，耶稣就划时代的告诉我们，一进到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里面的时间，凡为大的就要成为众人的仆人。我盼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也从我们这些服事的开始，牧师行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负责人，是一个带领的一个人。我知道太多的眼睛看着我了，几百双的眼睛看着牧师，牧师转个身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动作一个反应，很多人在看的。我活得辛苦吗？可以很辛苦，真的可以很辛苦。 谁在看我？我做的值不值？说话是不是有底气？看起来是不是有精神？牧师啊，哼，这样活得多累。神是让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为了神的荣耀的事情我们来活。我们在类似里面的祷告，我们的生命的反应就是最自然的。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就像圣餐的时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后拿圣餐的是谁？就是牧师。这是一种的说明，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榜样，众人都拿完了，最后一个去拿。我们当中有没有做团长的？有没有做执事的？有没有当中的传道人？有没有我们的小组长？你有什么身段呢？能跟耶稣比吗？耶稣非常的大气，他蹲下来就洗脚。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都倒空了给我们，何等尊贵的人子就在地上面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误会的人。如果我们觉得还骄傲说耶稣你给我们洗澡，我们实在是不配，耶稣跟我们怎么配？我们应该好像把彼得一样，耶稣你是尊贵的主，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但是耶稣说，你必须让我洗，因为我在上帝的面前是唯一合格的人。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像耶稣如何的爱我们，我们就如何的彼此相爱。这是何等重要的教导，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进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就脱去外面一切的这些的架子，能够成为基督的仆人，能够互相的彼此谦卑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我们进入神的家中的时间，我们就进入神的家里面一切的美好，就像你进入一个人的家里面。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一个空间，这是一个王宫，非常美丽的，有客厅，是王宫的客厅，美丽的地毯，美好的装修，美好的灯光，有另外是餐厅，非常高贵的，非常大气的，非常美丽的，你有国王的睡房，哇 ，master bedroom。不能想象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个睡房，哇，非常的美丽。我们进入到神的家里面，进入到神的教会的当中，我们似乎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进入神的家里面，是一个王宫，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丽。我们只要进过王宫的人，如果那是你的家，我肯定带下来，我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除非是我非不得已我必须要去的话，我不会待在那里，我一定待在王宫里面。这是我们小组，这是我们教会，这就是我们回神的家里面一个理由。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新朋友也来到教会中间。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你闭上了眼睛，你那种的感觉是不是第一，好像回到家一样。人与人之间，你多待一会儿，多跟人家谈，多看一下他们脸上的表情，你自己不自然的也放松。你还没有信主，我告诉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跟这群人一时间，你已经进入到这些王子公主神的家里面。当小组里面大家打开的时间，哇，你看到上帝的家是如何的美好。在聚会的当中，不但是音乐好听，并且这个圣诗的后面是充满上帝的灵，有灵感把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的气氛给改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空间，那个叫神的家，那个叫神的家。我们在那里学习彼此相爱，把外面的架子，把外面的身段放下来，彼此的谦卑来那里服侍。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要把神的家和其他的地方要做一个彻底的分开。如果你住进一个大皇宫里面，你自己的客厅，你自己的厨房，你自己的睡房里面是那么的美好的时间，你会不会进入到一个厨房里面，一个柴房里面，进入到那里面去，继续留在那里？你吃饭也端着一个碗坐在那里，你当睡觉的时候枕头也靠在那个炉子旁边。我说的有点怪怪，你说为什么牧师你要这么讲呢？我自己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 神的家，神的敬拜的地方能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空间，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外面厨房好像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我们自己的工作，做自己的生意的时间，我们是为了饭吃饭，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做。并且可能这个职场，这个商场是我们进入做我们使命传福音的地方。但是你只要进过皇宫的人，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在这个世俗里面去打滚。世俗里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他住的地方只是一个厨房一样，他能够可以住到皇宫，他的身份可以被建造。因此我们不得已的回到职场工厂里面，我们要为了生活，我们也要为了传福音，但是我们有机会，我们回到这个圣洁的干净的一个教会的聚会的地方，一个小组聚会的地方，是绝对的要分隔。教会就是教会，社会就是社会，社交、商场、职场，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我去了阿联酋好多次，我们每一次去阿联酋的时间就探访那些劳工，劳工的宿舍里面，我现在回想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人本身一种的本能。我知道那个宿舍里面其实很脏很乱，也有蟑螂在那里，他们睡房里面其实好多蟑螂，还有那个柿子。传道人告诉我，他说你的包包不要放地上，因为可能有蟑螂。你坐的时间要看坐木板凳，不要坐他的床。你知道什么意思？回来盯的这个全是 fleas。 但是他们尚且都把睡房和厨房他们都分开了。你知道厨房他们是分开了，跟印度人一起烧饭，哇，热的不行，大家打那个赤膊，然后在那里炒菜，有个抽烟，炒完吃完，然后他就睡房去睡，还是分开了。睡的地方还是睡的，吃的地方就是另外的，我们要分开它，完全的分开它。我们教会的生活也要一样，教会的生活也要完全一样。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能够过一个很自由敬拜的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各行各业的人，愿主帮助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能够荣耀神，能够做一个虔诚，能够做一个很出色，能够做一个有基督徒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职场里面的先锋。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所有的各行各业，按着神的荣耀，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品格，我们在商场当中，我们尽力的为神发光。但是教会里面不能做推销的工作，不能把你自己的商场也进入到小组的这个人际的当中，我们就不能做。就正如我们睡房跟厨房要分开的道理是一样，教会里面就不能做那些商业的进军的行为，扩展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中间的，如果我们传道人，如果我们执事，如果我们的团长，如果我们的小组长是在各行各业的中间，我再说一次 God bless you， 但是不能在小组在教会的中间来影响到其他慕道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教会成为教会干净的地方，让这个其他的事情在外面去做。正如有人问耶稣的时间，耶稣，我们可不可以交税纳税给凯撒？耶稣怎么说？也就是说，凯撒的交给凯撒，上帝让他归上帝。凯撒的疆界，凯撒的地方就让他去，外面有职场，外面有很多的地方。但是这里是属于上帝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进入这个圣殿一样，他在这个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叫外邦人的院，就是说有其他不是犹太人的人竟然信上帝了。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在那里敬拜神，但是当时有很多做买卖的人都在那里做生意，耶稣就把他们全部就赶出去，说这个地方是敬拜的，如果买卖在外面，敬拜的地方就敬拜。 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城北的教会，把我们的小组，把我们的自己的家庭，特别是我们自己背着上帝的教会给我们的一个身份，让我们端端的专心的传福音。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有主动的需要，比如说各行各业，做牙医的，做画画的，做中文老师啊，这些我们如果知道有人信息在聚会的后面，我们就问出来到底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帮助。当这个信息是被传出去的时间，我们有帮助的可以从聚会的后面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应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就不是在我们自己的网络中间，在教会的场地中间，我们做这些的生意。我非常的建议大家能够在崇拜的时间，特别如果各行各业当中啊，卡片啊，有一些的产品，可能你是买了一些的产品，但是也不要在崇拜的时间或聚会之后我们就做这个交易啊。我们在崇拜这个时间这个场地之后，我们专心的在家里面，在其他的场地上面，我们好好的去做，荣耀神的去做。但是我盼望我们在教会的场地、城北、小组和人际的网络当中，我们就不再做这些的推销，做这些的工作。求上帝帮助我们。我是第一次在讲道里面讲了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清楚的语言和指标让大家。我希望对一些我们当中的有些新来的朋友，特别是新来的朋友，他们有跟我讲他们有一些的困扰，所以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传道人、执事，我们所有的领导的弟兄姐妹，凡是在基督里面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是不容许在这里有商业的活动的。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也尽力的去维护你们在这里敬拜单纯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我们要做一个委身基督的一个的标记，是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并且呢，我们在彼此的相爱当中，我们要单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和人际当中，我们是彼此的相爱，是一种很单纯的动机。不会看到他的时间，我觉得他有什么动机，我就是彼此相爱。让我们这个的空间能够回复到耶稣基督和上帝所喜悦的空间的当中。第三点，与主相接相携共存，是约翰福音13:33-36-38。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说，我去了一个地方你们是不能去的。但是彼得说，耶稣，我为什么不能去？我连死我都愿意。我相信彼得讲这句话的时间，他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是非常的真切的，他是真的，不是说他讲一套然后心里不打算这样子。我相信彼得是全心全意的希望耶稣在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他是盼望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回答说，彼得，彼得，我要告诉你，你要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他说你要三次的不认我。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人希望跟随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委身在一起的那种的愿望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人是非常的不可靠的。我们很愿意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失败的。就像彼得一样，其实彼得已经在众人当中是最好。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他为什么要不认主？你看看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当耶稣基督被审的时间，还有哪一个门徒跟到里面去？只有彼得一个，他够意思了，够朋友了，但是他却胆怯，其他人不要说在哪儿。其实彼得已经够紧紧的跟随主，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你跟这个拿撒人是一党了吗？他说我不认识他。他就怕了，因为怕自己又被害，看到耶稣这样的情况他吓了，他害怕了，他就否认主了，三次的否认主，结果鸡就叫了。为什么我们在结束的时间要讲这一节的圣经呢？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当时一个人非常愿意做好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时间，他也是会失败的。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他后面 有没有重新的去跟随主？其实是有，从自己的失败的当中能够再一次的起来，他再一次能够成为一个委身门徒的。委身门徒不是说一帆风顺，有时候是跌倒，有时候会起来。就像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台上里面走，我们很自如的走，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当小孩子的时间，你就看那些的小孩子，他连腰都不直的时间就撑起来，然后就倒，在沙发上慢慢扶起来又倒，他想站起来都站不到，别说走了。但是他怎么样？尝试倒了，再起来，再倒，再起来又倒，再起来又倒，扶着椅子慢慢的起来，走了两步又倒，就在那样的尽力的起来和失败的中间，我们也学习今天能够站得直，能够在各样的活动甚至运动当中，我们成为一个杰出的一个人。我们能够如其他人一样正常的能够走的时间，都是因为一次一次委身在神的荣耀，委身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求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委身在天父和基督徒和门徒的身份的当中，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完完全全的做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能站得直的基督徒，不是一次一步登天的基督徒，乃是我们在有时候失败中间我们再站起来。耶稣的态度就是说，彼得，你爱不爱我？你爱我的，你就来跟随我。耶稣连问都不问，他说，你爱不爱我？你爱我，你来跟随我，按着你的爱，你来跟随我。一次再一次的，耶稣鼓励他站起来，再次做门徒。有失败的，没有问题，我们都是这样学过来的。每一个人都有失败，但是我们可以在失败当中再一次用力站起来的时间，靠着主，主给我们机会，我们也彼此的给机会，我们也给自己有机会。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知道被记录下来的彼得是最后怎么样殉道了，就是 martyr， 他怎么样去为这个信仰去死的，就是到彼得人生到最后的时间，其实在他在罗马里面去传福音传道，但是当中有好多的基督徒，他牧养的那些群羊，所以彼得在那里时间，当时的尼禄王他已经开始，这个罗马的帝国已经要逼迫这些的基督徒的时间，那些的弟兄姊妹说，彼得啊，你是我们的牧师，你是我们的牧者，你知道下一个叫到你，我听到这个风声非常非常的紧张，彼得你要我留住自己的生命，留得青山在，你快点的离开。彼得说不要，弟兄姐妹说你快点走啊，我们爱你啊。彼得心里面实在放不下这些人，但是听到好像有道理，他就开始离开了罗马，他走出了罗马，偷偷的溜出去了，不让人知道。就在他离开罗马的这个路上，教会的传统里面他说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向他走过来，他一看到就知道是耶稣，但是耶稣跟他迎面过来立刻就走了。彼得就回头说，耶稣你要去哪里？耶稣回头告诉彼得说，彼得你把你的羊放下来了，我现在要回去，我要为他们钉十字架。彼得捶着胸哭着跟耶稣说，耶稣你在哪里？我跟你到哪里去？你的羊在哪里？耶稣你在哪里？我就往哪里去。我们为到彼得这个弟兄，我们感谢主，他站起来了，为到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舍命的？当耶稣说你要为我舍命吗？谁能做得到？一次做不到，两次做不到，但耶稣说你不断的委身，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命令，叫你彼此相爱，你爱弟兄要为他们去舍命。彼得说，主啊你在哪里我也去。结果教会的传统当中，我知道彼得回去了之后，按照教会的传统说，彼得被抓了，然后人家要把他钉十字架，说等等，我不配，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是直的，我太不配，你把我倒过来钉，我连正着钉我都不配，我倒过来钉。所以彼得最后死的时候是倒钉十字架死。 彼得这个弟兄，当时三次不认主，他是失败的。但是当盖棺论断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心里面紧紧的跟随主，他完全的委身。我们不希望我们过一个辜负耶稣基督的生活。今天的劝勉就是，我们委身做一个的基督徒，要委身天父的荣耀，我们很介意神的荣耀有没有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没有的，我们争取主的荣耀一定要回来。第二点，我们一定要按着主的样式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的标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连聚会都不回来，我们怎么样叫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叫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搞不清楚。可能有另外一个基督教在外面，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如何的爱你们，你们就如何的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来。如果我们连小组的聚会，如果我们连崇拜的聚会，这么美丽一个的殿堂我们都不来，我们愿意在外面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还做什么样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还有什么前途啊？我们必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复兴反省的一个人。愿主的爱推动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做每样事情，每样事情我们骨子里面说神的荣耀一定要在我们的中间，特别是男人，有花心的男人，有心怀恶意的男人，不单是我们中间有其他各方面的情况，男人的心动，我最近听到有男人的心动了。男人呢、啊，为了主的荣耀，要放弃一切不道德、不真实，要爱你们的家，爱你们的妻子，让神的荣耀能够回到我们的中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用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在座位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的爱重新抚摸我们。如果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的心太硬的时间，我求主耶稣的爱来说服你们，求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你们。我们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自己来跟神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我很愿意在弟兄姐妹面前我做一个真实的人，我愿意做一个成熟的传道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样在基督的面前，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以父的荣耀为我们最终的一切的目的，又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就像耶稣基督如何的爱我们。又愿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心，能够一次再一次的，因为基督是如此的勉励了彼得，让他一次一次的能够起来，最终他是能够的。我们感谢主，求主你把彼此相爱的心、彼此扶持的心、彼此祷告的心放在我们的中间，彼此的扶持，让大家都能够站得直，让大家能够都走在同一个步伐当中。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诚心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